那么假设我们先假设这个烦恼是有自性，那么这个烦恼有自性，它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是有因缘生，第二个是无因缘生啊。那么如果有因缘生，它有三种情况，它是自生呢，还是他生呢，还是共生？就是有因缘生就三种情况，离开三种情况没有情况。好，那么假设它是自生，说我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不必假借外境，我自己能够升起，自体能够生自体。那么这种观念呢，事实上我们从限量的分别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就我们内心啊，当我们内心去分别我们所爱的境界的时候啊，爱的人，我们心中是起欢喜心的。我们这念心去分别我们所不欢喜的人啊，我们的内心是起嗔恨心。这可见得我们这念心啊的活动的状态啊，是受境界影响的。这个我们平常很容易感觉得到的，心随境转。所以说这念心单独的能够决定自己的体性，自己能够升起自己，这个观念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我们这念心很明显的深深的受境界的影响，他不自己不能决定自己的性质，不可以，所以他不能说他是自身的。那么不是自身，那么是他身呢？他体所生啊，说这个外境把我们这念心给创造出来啊，说这个设法把心法创造出来，是这样子吗？比如说我们内心去面对这些食物的色声香味触的境界啊，这些我们所欢喜的食物。那么当然我们有时候在某一种因缘之下，我们这一念心遇到所欢喜的食物会起贪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吃得很饱了，或者这个东西我们事实上刚刚已经吃得很多了，我们这一念心跟这个所爱的食物一接触的时候，这个贪烦恼不活动，甚至于有一种厌恶的心升起。所以说他体的境界能够生心也不能成立。那么因为为什么同样一个境界他升起的心会不同，可见得境界升起正念心是不能成立的啊，所以他体也不能生正念心，那么自体也不能生，他体也不能生，共生当然是更不能生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一念的烦恼，它不是自己升起，也不是他体升起，也不是共同升起。那么有因生就不能成立了。那么你说无因生，无因生当然更不能成立了。我们稍微懂一点因果人啊，都知道一切法是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。一切法不会自然就有的，这不是自然外道啊。这烦恼自然会升起，这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无因缘生当然是要破除的。那么它不是有因缘生，也不是无因缘生，那结论就是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，就是无生。就说这些烦恼的活动啊，我们不要去看它的相貌，身观它的体性啊，原来是无生，它只是一种希望的一种活动而已，并不是我们刚开始认为的它是如此的真实，如此的坚固，不是的。这个道安大师啊，这个东晋啊弥天是道安啊，道安大师他一生啊弘扬般若经啊，他创立这个本无宗啊，一切法本来就没有。这个本无宗呢，他立了一个宗旨，说一切诸法本性空寂。我解释一下，一切的诸法啊，这一切诸法包括的生死的杂乱法，也包括这个涅槃的这些清净法。 那么这些法呢，本性来观察是空寂的。我们一般人的思想是认为说，哦，这个法身，这个人出生的，啊，这个人老了、病了、死了，啊，这个是从现象界的观察。但是当我们升观他的体性的时候，其实他从来就没有升起，就本性是空寂，不是说他升起以后死亡，不是，他一开始就无生了。因为你说他升，他升起，他有自信升起。那么他怎么升起呢？他自身呢？是他生呢？是共生呢？我们找不出他一个升起的一个因缘，所以结论他是无生。所以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啊，这句话真是说这句话哈，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。而这个有生呢，是希望的，是一种表象的有生。这个无声的道理啊，在佛法是通于小乘，也通于大乘的中观，通于唯识，通于天台。这个无声道理是通全通后的。你看智者大师的这个摩子观啊，他讲这个现前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即空，这个即空当然通于中观的啊，一切诸法本性空寂的即空。那么这个即假呢，一念心性即诸三千性相，百界即千如。那么智者大师说，什么叫做心具十法界呢？他说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之无生。从无生理，所以心具十法界。说我们这一念心因为无生，所以这一念心呢，啊，它现起十法界，它有任何的可能性创造第一的法界，也任何的可能性成就佛法界。这智者大师的信记思想啊，并不是说一切都是现成啊，一个窗户打开来什么都记住，不是的。他是从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之无生。因为一切法无生，所以信记十法界。所以这个无声的道理啊，是我们从理论来观察我们的烦恼的活动啊，生即无声，它是一种希望相的，不真实的，不真实，从根本上来观察不真实的。龙树菩萨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就是这句话。不过这句话的重点在因缘所生法，我们的心情在观一切法。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花瓶，我们的心情不认为它是因缘所生法，不认为它是带状缘而生的，我们认为说花瓶的性质它自己能够决定，它能够承载花，它为什么能承载花呢？因为它自己有这样的性质，这个性质是这个花瓶自己升起来，啊，这个是颠倒的啊。它能够承载花是要因缘所生。如果这个花瓶丢到火里面去，温度升高了，它的相貌破坏了，它就不能承载花了。所以花瓶是自己不能决定它的性质，带状缘的。那我们这一念心也是要等待众多的因缘才能够升起各式各样的活动。所以既然是因缘生，那么龙树菩萨说，我说即是空，是这样的情况安立做空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观察这一念心呢，啊，只是因缘的和合，希望有生啊，这是一个观法。这样的观法是比较维系的啊。其次呢，有另外一个观法啊，正妄生时，仍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不在过去，不在现在，不在未来。啊，前面的无生观啊，这个性空观啊，是观这个烦恼它升起的根源，它是怎么升起的？原来它没有升起，啊，它从来就没有升起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是说 他升起了以后，他到底在哪里？好，这个从现象上来观呢，他已经升起了，那么升起他的时间、他的空间是在哪里？好，那么先看到他的空间，正妄生时，人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好，他也不是在身体里面，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是心肝脾肺肾啊，这些血肉之躯啊，啊四大假合，找不到那个明了的心识里，找不到。那么也不在身外，当然你要是说这个心识在身外，那跟我们身体就没关系了。好，那么当然也不在中间，啊，密之了不可得。从空间来观察，身内身外身的中间找不到心的活动。那么从时间上来观呢，不在过去，不在现在，不在未来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讲观心无常。这观心无常呢，它是把现前一念心事啊分成三个阶段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观察。那么过去已经灭了，当然这个是容易理解的啊，它不是过去啊，过去心不可得。那么未来未生，当然啊，这个现未来心也不可得。那么现在心怎么不可得呢？因为啊，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事啊，是刹那刹那生灭，刹那灭啊。那么这个刹那生灭就是说呢，它的体性升起，当下就消灭，它没有一个住相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现在的心情很快乐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你那个心情已经过去了，你是在形容你前一刹那的心情。好，所以说呢，从现前一念心事的刹那生灭来说呢，它也不是属于现在，因为它没有住相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它不是过去，也不是现在，也不是未来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所以结论，密心了不可得。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我已如安心境。这个密心了不可得啊，这句话对我们的修行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刚开始啊，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啊，是以这个因果来调整自己的心念啊。那么，但是只有因果的观念呢、啊，来对治习气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情会认为说、啊，这个习性是不能改变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嘛。好，我。这个生命里是有一个我，这个我是不能破坏的啊。这些个性都是我所，就是我爱见痴慢的这些见属。啊，那么有时候起正念，有时候起烦恼，这个都是坚固不能破坏的。那么我们这样的思想，使令我们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啊，就进进退退，退退进进，你很难推翻呐、啊，无始劫来去控制你的魔王，你很难推翻。你永远要受他的控制，烦恼活动了，烦恼要你去做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此的真实，如此的坚固，具有主宰性，我无量劫来都听他的招呼啊，我怎么敢推翻他呢？他要我去做这件事情，我只好去做了。好，我们一般的凡夫是这样的心情啊。但是呢，佛陀是要我们啊，你不应该这样认为说烦恼是真实坚固的，你应该很冷静的依智慧来观察这个烦恼的真实相是什么。好，这当中呢有两个观法，一个是性空观啊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自无生。你马上就能够看到你的这念烦恼的本性是毕竟空的。好，或者从观心无常啊，从无常观 那么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它不是过去啊，过去已生，未来过去已灭，未来未生，现在这念心是刹那刹那不住的。那么你也可以观察到这一念心是密之了不可得。如果说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，你能够有一次的经验，有一次就是你的烦恼活动的时候啊，当然这个烦恼先不要太厉害啊，有一点烦恼活动，这个时候你啊回光返照啊，观察我为什么会起烦恼，我为什么有贪烦恼，这个染着的心是什么升起，哦，原来这当中的背后有一个老板，有一个我在推动啊，因为这个爱为什么会有爱的冲动呢，因为有一个我爱着这个我，要满足这个我，所以必须去爱。然后你再继续观察到啊，这个我在哪里呢？我们所认为这个我在哪里呢？在身外，在身内，在身中啊，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当你很冷静的观察到，不管从时间、从空间来观察，这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是不存在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很快就寂静下来。寂静下来以后，你有这么一次经验了，下次烦恼在活动的时候，你会发觉烦恼对你的影响力啊，已经不是过去那么有大强大实力，不是的。你会知道它只是一种如梦如幻的一种作用而已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，波雷波罗蜜啊，这种智慧宝剑啊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看藕益大师的结论：生即无生，终无自性；自性即无他性，何有？自他即无，其有共性？有上婆陀，况无因生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把前面的啊灭心了不可得啊，或者是性空观，或者是无常观啊，把它做一个总结啊，说这个生啊，那么当然佛法讲生。它是从因缘和合而出现安立作生，那么既然是因缘和合，它的本性事实上是无生啊，所以终无自性啊。那么自然它连自性都没有，他性何有啊？那么自他既无，其有共性啊？有上婆德，况无因生啊？有因缘生都不能建立的，何况是无因缘的自然生呢？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。要我们去回观反照我们这一念心的本来面目啊，本来面目，原来它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啊。那么我们看总结，如此言观，无令修习结种心花或种自效。好，那么藕益大师呢，最后结劝啊，说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性空观啊，或者你欢喜用无常观啊，这个比较理性的人啊，欢喜用性空观啊。那么智慧或者我们智慧比较差一点呢 啊，或者我们承认自己是钝根人啊，就用无常啊，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个时段来观它，也可以达到无生啊。那么如此的去观察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无令休息。每天不断的定课啊，今天观明天观，那么慢慢呢，结种心花啊，这种文思的智慧的种子啊，慢慢的开花啊，这些烦恼的种子慢慢就能够消失掉啊，光明慢慢的增长，黑暗慢慢的破除。这个观一切法空啊，这个波雷波罗蜜啊，这个是三乘的圣人所共同修学的这个圣道法门。我们看一个偈颂啊，来把这个观念再把它说一下啊。这古德说啊，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一念心，前提即法界。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一念心的体性跟作用啊，把它表达出来啊。从体性来观察呢，法界圆融体啊，就无量无边的这些因果的法门啊， 或者是因，或者是果，作我一念心。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的体性啊，含摄无量无边的因跟果啊，这是体性。那么它的作用呢，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我们这一念心呢，依止迷悟能够创造十法界。那么假设我们在这个法界圆融的因果之体当中啊，认为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无明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不管造善造恶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所创造的就是一个六凡法界，就是心中有一个常依的主宰的我啊，这个时候所发动的法界就是六凡法界啊。那么假设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，假设我们这一念心能够观一切法空啊，把无明消灭掉啊，这个时候就是四圣法界。假设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在一切法毕竟空当中把佛号给建立起来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缘起啊，就是创造极乐世界的功德法界。故我一念心全体即法界，故我念佛心啊，全体就是创造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的法界。所以说啊，你这一念心所皈依的一个根本啊，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生命现象。你皈依无明啊，那么你的法界就是六凡法界。你皈依空性，你的法界就是圣道法界。你皈依这句佛号，你的法界就是净土的法界。就是我们从因缘所生的缘起观啊，这根本上就是你这一念心所依止的是什么，所依止的不同啊。所以我们讲皈依啊，说这个，说我们过去啊得罪了一个恶国王啊，受恶国王的控制啊，现在我们要逃离恶国王啊，怎么办呢？要依止一个善良的国王啊。善良国王说啊，你现在皈依我啊，啊莫离我境，莫为我教，必当救护啊。那么这是讲这个合法，是说啊，众生一儿系属一魔，有生死过啊，那么归向三宝，魔无如之何。说我们啊，这个第七意识恒审思量啊之中有一个我，这个魔王啊就控制了我们的身心世界啊。我们在做事情啊，总认为有一个我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自我啊以佛号来取代，把这个我给推翻掉啊，那么把佛号呢把它建立起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心中以佛号来取代这个自我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生命就有变化了，就有变化。这个时候你三界的业力啊就慢慢慢慢的薄弱了啊，净土的业力就慢慢增长。所以这个善导大师他讲那个生性啊，他的思想就是这样。他说你做一件事情啊，你在佛堂打坐很好，你能够布施，能够实践，能够忍辱静静禅定，这个时候啊，善导大师说啊，你都要观想都是弥陀的加持。我们过去的思想说，这件事是我做的嘛，你为什么能够打坐呢？我能够做，我能够打坐，我能够布施，这个就是被魔王控制的啊。我们现在改变思想啊，我为什么能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呢？是弥陀本愿的加持啊，把这个所皈依的一个境界调整一下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的法界就不同啊。所以说啊，故我一念心前体即法界啊，我们这一念心所依止的东西不同啊，这个法界就会有变化啊。这个世界上的缘起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灭故彼灭，此无故彼无啊。所以说呢，偶一大师说啊，如此言观勿令休息啊，结种心花祸种之效。这个善根的种子慢慢的增长啊，这些生死的业力就慢慢的消失掉了。 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位次。那么这样的观法，它的一个位次有三个位次啊，一个是普特伽罗我见相应，一个是法我见相应，第三是平等性质相应啊。那么第六意识修这个性空观或者是无常观的时候啊，这个第七意识有三层的变化。第一层是普特伽罗我见啊，就一切的一生二乘有学七地以前菩萨彼言阿赖耶识，其普特伽罗我见啊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啊，就是一个普特伽罗我见啊，这个普特伽罗就是一个众生啊。那么这个众生当中有一个自我的见解叫普特伽罗我见，那么这个是包括谁呢？一切的凡夫二乘的有学位七地以前菩萨。那么这个彼就是第七意识啊，第七意识呢，它的恒审思量啊，攀岩阿赖耶识，那么升起普特伽罗我见啊，这个就是分段生死啊，阿赖耶识啊。二法我见相应，一切的一生二乘，一切的菩萨法空自果不现前位，彼言一收视其法我见。好，那么前面的普特伽罗啊，这样的一个分段生死啊，是依我执升起的啊，变成阿赖耶。那么这个一熟的升起是法实啊，这个是所知障啊，所招感的是不思议的变异生死的。好，三平等性质相应，一切如来菩萨见到及修到位，法空自果现在前位，那么彼言无垢是一熟是起平等性质。那么这个平等性质啊，就是第七意识转成平等性质啊，这个恒审思量跟平等性质相应。那么这一切的如来还有菩萨的见到位修到位，在法空自果现前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第七意识言无垢是啊，如果是如来就言无垢是，如果是菩萨就言一熟是，升起平等性质啊。而这个地方呢，陈维书论这样讲啊，我的分别啊，这个地方平等性质所攀岩的第八识啊，应该包括无垢识，包括异说识，也应该包括阿赖耶识。怎么说呢？我们读八识规矩颂啊，看到这个第七意识的转移啊，有三个次第啊，说这个即喜初心平等性，无功用恨我横吹，如来现其他受用，十地菩萨所备记。这个下品的平等性质啊，是在初地啊，即喜初心平等性。这个时候呢，第七意识的平等性质啊，就开始转变了。到了八地的时候，中平转，无功用恨我横吹，把阿赖耶识破坏了。到了如来现其他受用呢，把异受识也破坏了。那么这个下品的平等性质，这个时候是初地，那么初地到八地之前啊，这个时候的下品平等性质去原地八识的时候，它还是延到阿赖耶的，还是延，这个时候第八识还是阿赖耶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啊，这个地方应该也包括了无垢识、异收识跟阿赖耶识啊，就是下品的平等性质所延的是阿赖耶，中品的平等性质所言的是一手，上品的平等性质言到的是无垢识。这个第八是有三种变化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无位次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结切。那么结切呢，我们分成三段。好，先看第一段。由七世妄起我痴我见我慢我爱，睡时五兔诸行不能妄相，贤臣有漏故名杂然，若意出离轮回必先情观无我。这个地方啊，把这个生死的根源说出来，说我们这个生死啊，万法为事，生命是由心事所变现。那么第八识没有过错，前六识也没有过错，这错在哪里呢？第七意识妄其我痴啊，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啊，认为第八识的明了性有一个我啊，这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，那么也使令的这个前六识啊，去创造这个五度的时候啊， 不能够妄想啊，就认为有一个我在造业。那么使令呢，这一切的业力啊都变成有漏业力的啊，就叫杂染。这个时候就是随顺的十二因缘的啊，无明缘行，隐行缘事，由这个事啊就创造了很多很多的生死。那么所以说，若欲出离轮回，必先勤观无我。啊，我们要出离轮回啊，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是不可以的。啊，你靠布施、靠持戒、靠修禅定啊，是不可以使第七意识停下来，不可以。那个恒审思想的观念停不下来的。啊，只有修无我观啊，才能够使恒审思想停下来。是这个意思。然此第七世的寄生我是息故难断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第七意识是俱生的，它不是分别有的，啊，是与生俱来的，啊，所以很难断除。那么这当中有两个办法，啊，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23面。有七世妄起，我痴我见我慢我爱，睡时五度诸行不能妄相，形成有漏，故名杂染。若欲出离轮回，必先勤观无我。啊，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偶遇大师先总标，啊，是说明啊，我们一切染污的根源，是由于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升起一个我相法相而有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出离轮回啊，必须要先把这个我的相貌给消灭掉。那么至于如何的消灭我相呢？那第二段就说出来了啊。然此第七意识的寄生我执，系故难断啊。这个第七意识的我执啊，是俱生的，它不必靠前六识的分别就能够存在，所以是非常维系。那么这个位系应该怎么断呢？这当中两个次第啊，第一个是一个加行字啊，加行字，必先用第六意识相应的正慧心所依于大乘教理如实观察，必无我正解种子见心见住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应该要先持戒啊，有一个戒的一个摄持啊，那么能够断恶修善，使令这个身口意的罪业慢慢的减少，那么善业慢慢增长，这第一点啊。其次呢，要修持，要有禅定啊，使令这一念的善乱的心能够有一点极静的力量啊。那么在这个极静的基础当中呢，第六意识的心王啊，跟这个慧心所相应。这个慧心所是怎么活动呢？意义大乘教理如实观察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不是说你这个两个腿一盘眼睛一闭啊就能够修行的，不是的啊。你这一念心你要怎么修呢？依于大乘的教理如实观察啊，或者是修这个性空观啊，或者是无常观都好啊，你一定要有圣教量做基础啊，根据这个圣教量的名言啊，引导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一念心的真实相，啊，那么这样的观察呢，使令我们这个无我的这样的一个正觉啊，这个正确的理解啊，这个种子啊，慢慢慢慢的显著，啊，这个善根的光明啊，慢慢的增长，啊，那么这个加行字呢，就是代相观空啊，夹带这个清净佛法的名言啊，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或者修无常观啊，无常故苦。苦即无我，从无常里面能够观到我们这一念心是无我的也可以啊。总之呢，都是代相观空啊。但是慢慢慢慢的啊，自成熟位，方得无漏实质现前啊。那么突然间有一天呢，一念的相应呢，这个时候无漏的真实智慧现前，这个时候的光明出现了，那是离一切的名言分别。这个时候如如智气入如如理啊，能观的智慧跟所观的真理不二，这个时候心中的名言，心中的分别完全停下来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继续的用功，这是见到位了 好，我们讲见道位。那么见道位再继续用功呢，以这个无漏的实质烁烁的勤修，然后这个俱生的四烦恼种子再慢慢慢慢永远的断除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啊，这前面在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带向观空啊，依止大乘的教理如实观察啊，不是刚开始就不落分别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你刚开始要去分别法义，从法义给我们的引导啊，这个道路啊，这个法就是开出一条道路啊，你跟这个道路慢慢的走，慢慢走，走到最后的时候，这道路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。但是你刚开始要一直道路啊，那么这个是说明它的次第。最后的总结，今人则谈六度万恨，而以破执法门，成不救心，求出轮回不亦难乎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有些人呢，一出学啊，就则啊，每每就谈到啊，广度众生啊，建立佛法啊，但是对于内心的破执啊，这个我执法执啊，对于无始劫来他控制我们这个魔啊，这件事情不在乎啊，成不救心啊，内心不再向内心去，从内心上去修行，那么这样子呢，求出轮回不亦难乎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，发了无上菩提心啊，你不要一开始就去度众生，先不要讲，因为你内心当中有这个我啊，有这个我就会产生四个根本烦恼啊，爱见痴慢，爱着这个我，执着这个我是真实的，把自己高举，那么以这个我来推动一切的善业啊，我看这样的善业是很有限的，很有限很有限，因为你爱着这个我啊，你有这个自私的心理，你很难推动布施持戒，这各式各样的善法很难的，会很多很多的障碍的，啊，而且这过程当中会造罪业的，啊，那么佛陀的意思就是，你刚开始啊，应该要用这个我空的智慧，先把这个虚妄的我给消灭掉，至少把它对治，啊，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行之要务啊，然后再广度众生。应该是这样的次第啊，先从假入空，再从空出假。好，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刚开始出家，能够把这个什么是我，什么是无我这样的道理啊，你很在这个极静的心当中啊，能够有一点深刻的体会啊。当然，烦恼还是活动。但是你内心当中对于这个内心啊，是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啊，这样的道理有一点理解以后啊，有一点深刻的理解以后，你虽然慢慢慢慢度众生啊，但是你在前面有基础啊，你度众生的过程当中，你还会不断的进步啊，立事练习，因为你前面已经建立了基础。如果你刚开始都没有基础，什么事我都不知道，你以后很难进步，因为你没有在极静的心当中去建立这样的正见呢，你一开始就去境界里面去历练了，你完全活在自我当中都不知道，就会造很多罪业啊，求生反堕，宁不紧灾，是这样子的。藕益大师就是说我们应开始要先破执，然后再去广度众生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第七意识的一个浮断的一个方法跟位次啊，那么我们把它用藕益大师的观心法要做一个总结啊。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一段？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第十三面，悟三是第三能变相啊，我们看这个讲义，问言：如是以说第二能变，第三能变其相因何？啊，前面已经说的第二能变啊， 那么这个第三人变的相貌是怎么样呢？啊，看偈颂，是第三人变，痴别有六种，了尽为性相，善不善俱灰，此心所片行，别尽善烦恼，随烦恼不定，皆三受相应。好，那么看藕益大师的注解，此以九门是第三人变之相，而先己前六门受也。好，那么这以下呢，这个是以九门啊来解释第三人变的相貌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前面的偈颂呢是先提出九门当中的前面六门。好，好，那么以下呢我们彻底的解释。先看第一门，这个第一门呢是痴别门，差别，差别门。因差别有六种者，为依六根而住，依六根而花，系属于六根，住六根了别，如六根之各言一层，故有六种事也。这个第三能变呢，就是了尽能变。这个了尽能变呢，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痴别有六种，了尽为性相，主要是这个主题。那么我想在次第上啊，应该先解释了尽为性相，所以我们先解释恶跟善。看恶，这个恶是体性门，因了尽为性者，六事皆以了别成尽为自性也，因了尽为相者，六事皆以了别成尽为形象。那么前面的两个人变啊，初人变主要是易守，第二人变的功能是思量，那么第三人变的这个了别功能呢，就是了尽。什么是了尽呢？陈文书人解释，了别初显的境界，故名了尽。它能够明了分别这个初显的这些六层境界，所以叫做了尽。就是前六世呢，以了尽为它的体性，也以了尽为它的形象。这个是一种前六世的一个通相，共同的相貌。那么痴别有六种是讲它的别相，因为前面的两个人变呢，都只是一个事而已，都是一个事。那么这个了尽呢，它的总相通相就是了尽，但是开出来有六种，开出来就是通相是了尽，它的别相呢就是痴别有六种。同样是了尽，但是它所明了的境界各有各的不同。这叫痴别有六种。这个痴别有六种啊，这个痴别是指两种痴别。第一个，它所依的根不同，有痴别，就是这个六世所依的根有不同啊。同样是了尽，但是所依的根不同。其次呢，它所言的境界不同，这叫痴别，它的所依跟所缘都不同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开出六种。那么六种呢，这以下藕益大师呢是根据陈微书论呢，是解释这个根，说这个前六世啊，他以根来立名。那么为什么不以境界来立名呢？因为这个前六世他也能够攀岩色身香味触法，为什么不能讲说是色事身事乃是香事味事触事呢？要以他所依的根来立名呢？那这当中呢解释啊，因为这个事跟根的关系比较密切。那么根跟事的关系是怎么密切法呢？这一下说明了、有五种的密切法啊，依花属住如啊，有这五种的密切。第一个先讲依，依六根而住，这个事呢要有个房子住，因为这个事他身体了别，他有时候了别有时候不了别啊。那么不管他了别不了别，他要有一个依止处，就像我们人有一个大地可以住啊，依止大地而住啊。那么这个事呢依止六根而住啊，这是一。其次呢由六根所发，这个了别性是从哪里发动出来的呢？ 所以我们讲射箭，这个箭啊是从这个弓里面发出来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四的了别是怎么发动呢？哦，是从这个射法这个根啊发动出来。好，由六根所发动，这是讲花。再讲数，细数于六根啊，它要细数于六根，它不能够离开六根来分别活动的啊。住六根了别，好，它这个从六根里面发动以后呢，帮助六根来了别进阶啊。如者随顺也啊，随顺六根呢去攀岩它个别的成就啊，故有六种事业啊，就是说、啊。因为根跟是啊有依花属住如啊这五种的关系啊，所以他依着根来立名啊。那么另外呢，陈文书呢又提到说啊，这依根立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在有肉位啊，那么一个根只能够发动一个是了别一个沉浸啊，说这个眼根发动眼识了别色尘啊，这个是个别个别的啊，这个各有各的界限。你说这个眼根啊不能去攀岩声音的啊，这个十八界啊，这是眼识的活动范围啊一定在色尘啊，耳识的活动范围一定是在声音啊，眼识是不能听声音，不可以的啊。这个有漏位是这样子，但是这个无漏位啊，到了无漏位的时候啊，这个六根是可以复用，所以一个根发动一个事。